好，弟兄姐妹，主日平安。好，我们现在开始上课，我们一起到神面前来同心祷告。亲爱的天父，我们感谢赞美你，谢谢你将你的话语赏赐给我们，也赐给我们一群渴慕你话语弟兄姐妹一起来学习你的道。就求主的灵来亲自安静我们的心带领我们的心来定睛在你的话语之上，让我们有个谦卑受教的心亲自来教导我们。你透过圣经要。告诉我们的真理，也把我们的学到的真理能够用到我们的生活当中。求助祝福我们这段时间，感谢祷告，奉耶稣基督的阿门。我们上周读的进度应该到21章了，我们还有2章落后，我们今天希望能够把它完成。我们来一起来读一下我们读经班的金句出自于提摩太后书3章16到17节，我们一起来读。圣经都是神所默示的。于教训、督责、使人归正、教导人学义，都是有益的，叫属神的人得以完全，预备行各样的善事。我们上次上课讲到了，这里特别讲到属神的人，在英文里面讲的是 the servant of God，就是做神仆人的人。当我们有一个做神仆人这样一个心智来学习圣经的时候，这个圣经对我们才是有益处。神的话是让我们属神的人学习如何去做神的仆人，去侍奉神，这样我们才能够去装备好，去行各样神眼中看为善的事。路加福音的主题是在讲耶稣基督是人子，是世人的救主。有两个金句是我们需要背过的，一个是出自于19章第10节，这是我们这周的进度。假如说人子来为要寻找拯救失丧的，第二个金句出自于路加福音9章23节，再是我们门训的主题的经文。耶稣又对众人说：“若有人要跟从我，就当舍己，天天背起他的十字架来跟从我。”这是路加福音的大纲我们已经到了最后两个部分。我们讲说路加福音一个很特别之处，就是在彼得大论信之后，耶稣定义上耶路撒冷，他用了很长的篇幅来记载了耶稣基督和他的门徒上耶路撒冷的路上所发生的事情和教导，用了将近11章的篇幅。这个是在3本对观福音中是最长的。然后我们上周读的经文也到了，耶稣已经进了耶路撒冷的一些事情，他的最后一周。15章我们上次没有看完。第15章是路加福音很特别的一段记载，它讲到了3个失而复得的比喻。这个比喻的一开始，它是这样发生的，讲说众税吏和罪人都挨近耶稣，要听他讲道。法利赛人和文士私下议论说，这个人接待罪人，又同他们吃饭。然后第3节说，耶稣就用比喻说，这是这个比喻发生的这个背景，也就是这些法利赛人和文士他们非常的厌弃这些罪人、税吏、娼妓啊，他是在生活中他是离他们非常非常的远他并且他们自以为比这些人更显为义，就是他觉得说我跟这些罪人。在一起的时候，我自己也会沾上罪啊。就说，那从律法上讲，我就是不洁净的了。这是他们在生活中，他们是远离这群人，他以为他比他们更好。所以呢，当看到耶稣这样做的时候，他们觉得耶稣也是错的，所以就指责这个人，说这个人接待罪人，又同他们吃饭。所以这个时候，耶稣就讲了这三个比喻。所以这三个比喻，他。在本质上是讲同一件事情，他讲到了神的心意，就是神在一直寻找拯救失丧的人，而为每个罪人的悔改归向神而感到特别的喜乐和特别的满足。其实，在这个比喻中，主耶稣也批评了文士和法利赛人他们的自以为意，并且他们是在神面前他自己。觉得说我自己是敬虔的，我自己是爱神的，我比这些罪人、这些税吏要更显为义，所以他觉得他不需要神的救恩，他不需要耶稣基督。但是他们的问题说，他们的敬虔只停留在 遵守这些律法的条例之上，包括他们远离这些罪人，他觉得这也是在遵守律法，因为我不跟这罪人在一起，那我自己就是洁净的。但是他们的心里却是远离神，也不明白神真正的心意。那他在其实，在生活上，虽然他遵守了一些律法的条例，但是呢，他没有把神的心意完完全全的行出来。所以在一开始的时候就看到有两种人。一种是我们常讲的，在路加福音里面是强调的这个贫穷人啊，这样的人呢，他们心里是要挨近耶稣，要听耶稣的道，而这个宗教人，他们反而是责备耶稣。所以耶稣讲这三个比喻，就是为了要挽回这些自以为意的宗教人。所以我们在圣经里面看到说，耶稣经常的去用很重的话去来责备这些人。但是我们不要忘记一点，耶稣也同样爱这些人，就像爱那些罪人、爱那些税吏一样，因为神的心意是要挽回每一个人，他不愿意一个人沉沦。所以这三个比喻讲是为了挽回这些法利赛人和文士。这是这三个比喻讲的背景，我们现在就来看这三个比喻。来看的话，这三个比喻一方面他最后得的反应都是一样的，但是丢的东西不一样。他从羊，就从一个物，然后到钱，然后又到人，然后损失的程度呢也是越来越大的。羊的时候讲说100只羊里面丢了一只羊，然后呢钱的话是10个钱里面丢了一个钱，然后到人的时候就是2个儿子丢了一个儿子，所以他从损失的程度是越来越大，然后并且是丢失的东西越来越宝贵啊，从物到钱到人呢，而得到的回应呢都是找回之后呢，就邀请众人一起欢喜快乐。第一个比喻就讲到了这个失羊啊，就讲的是一个牧人他有100只羊，然后丢弃一只啊，然后就去。不辞辛劳去翻山越岭的把这只羊要带回来，他不愿意失去任何一只。所以当找回之后呢，他就欢欢喜喜地扛在肩上回到家里，然后请周围的朋友邻舍来去一起欢喜快乐。然后第7节讲到说，我告诉你们，一个罪人悔改，在天上也要这样为他欢喜，较为99个不用悔改的义人欢喜更大。就这里讲到有99个不用悔改的义人，到底在讲什么？就是说，你可以有三个人解释。第一种解释其实就是我们讲的说，这三个比喻实际上是讲给这些法利赛人讲的，就是讲的说，是讲的这个99个不用悔改的义人，讲的是这些自以为意的法利赛人。我们这说世人都犯了罪，每个人都是需要悔改归向神，就是并没有一个不需要悔改的义人的。所以这是一种解释，就是讲的是自以为意的这些法利赛人。他们以为他们不用悔改，再个是一种解释呢，可以说是说已经得救的，已经那些已经悔改过的，然后呢是这样的人，所以他再个就是在讲说他是一种衬托，就是讲并不存在这样的人，而是说就是来比较说我得了这一个，比那的99个在神眼里是更加欢喜快乐的一件事情。丢钱的比喻，这个富人呢有10块钱，就是可能是他这个贫穷的富人他所有的积蓄，所以失去1块钱的，但是也是很严重的一件事情啊。所以这个是当时工人一天的工钱啊，所以他就不遗余力的决心去找到他，就是用又去点灯，又去就是打扫屋子，就是非常细细的找。其实找到之后呢，他也是非常开心，然后跟邻舍一起来。庆祝，所以神也是这样不断的来去细细的去找罪人，而那些谦卑归开、公开承认自己失丧，然后归向神的人，就给神带来极大的快乐和满足。在路加福音中，这个最著名的比喻就是这个第三个啊，就是这个浪子的比喻。这个比喻。描述的非常非常的生动啊，就是他很多细节刻画的非常的传神，表现出了神那样的渴慕罪人悔改的那样一种 一种心能。他首先讲到说，一个人有两个儿子，然后呢，其中小儿子呢要求要分家啊。首先这件事情本身是不对的，就是说一般情况下，这个父亲还健在的时候，这个儿子是不应该要求分家的啊。所以这个是本身是不对的事情。但是这时候这个父亲呢没有拒绝他，而是任凭他啊，就是。父亲呢，就是把产业也给他们分好了，然后这讲的小儿子得到了这个产业之后呢，就把这个分到的这些东西呢，就收拾起来往远方去，在那里任意放荡、浪费资财哦。然后讲他的后来进入到一种非常不利的处境当中去，到最后他把所有的钱都花完之后呢，就。没有，连维生都不能够做到了，所以就去到一个地方那边去帮他去放猪啊。我们也可以看到说，去的这个地方呢是一个外邦人之地啊，因为犹太人是不养猪的。他最后连吃的都没有，甚至要跟猪去抢吃的东西。他受了很多苦之后，终于有一天讲到他醒悟过来，是自己醒悟过来说，我父亲有多少的故宫口粮有余，我倒在这里饿死吗？我要起来到我父亲那里去。向他说：“父亲，我得罪了天，又得罪了你。”这时候他悔改，他也重新想去回到父亲那边去哦。19节也讲到说，从今以后，他说：“我不配为你的儿子，把我当做你的一个故宫就可以了。”所以他后来就起来往他父亲那里去。再注意这细节，说相离还远，他父亲看见就动了慈心，这里动了这个慈心。就是感到心痛啊！前面讲到，耶稣见了那个拿烟成寡妇，在那边为了他独生的儿子死了，他在那边痛哭的时候，耶稣也是动了慈心，怜悯他。包括好撒玛利亚人看到被强盗打得半死那个旅客在路边躺着的时候，也是动了慈心，都是一个字啊，都是感到心痛的那种怜悯。然后他就跑过去抱他的颈项，与他连连亲嘴。就是我们看到说，你从这个细节里面会看到说，就说这个儿子离家还很远的时候，这个父亲就看见了。他说不是讲说，这个仆人给他报告说你儿子来了，他是这个父亲就远远的就看见了这个儿子，就说明这个父亲每天就眼巴巴的，就是望着那个路口，就每天就等着这个孩子回去，每天都在看他，所以只有这样说才能看到说这个儿子还没到家的时候。远远的就看到了他，就是你从这种细节上可以看到，说这个父亲他的心肠是怎么样的。他一直每天都在苦苦的盼望着自己的这个离家的流浪的这个浪子能够重新回来。然后又讲到说他跑过去吻他的颈项，与他连连亲嘴，他不顾自己的身份，我是父亲，他是就这样一种心里那种极其可。盼望自己的孩子回来的那种心情都表现得淋漓尽致啊。然后这儿子说：“父亲，我得罪了天，又得罪了你。从今以后，我不配为你的儿子。”我们知道说上面他还有一句说：“把我当做一个故宫吧。”这时候，其实他讲到这里的时候，这个父亲就打断了他了，反而是没让他把那话讲完。然后呢，把袍子、戒指、把鞋都给他，其实这些都是代表儿子身份的，说你仍然是我的儿子。这个戒指就是。代表儿子的身份的这样，你不是我的仆人，你仍然是我的儿子。然后呢，又把这个肥牛犊宰来，欢喜快乐，说因为我这个儿子是死而复活，失而又得的，他们就快乐起来。所以这个里面看到说，这个父亲是多么的热切的来去等待自己的儿子，每天都在等待他能够回到自己，重新回到自己的家里来。其实这也是天父对每一个失丧的人的心肠。这个故事里面本来应该到这里就可以结束了啊，这是一个已经是很好的一个结局了。但是我们强调说，这个故事，耶稣讲三个比喻是讲给这些法利赛人和文士的，所以后面又加了一段，就讲到了这个大儿子。我们知道他有两个儿子，然后这个大儿子是怎样反应的呢？说那时大儿子在田里，他回来离家不远，听见。作乐跳舞的声音，就叫一个仆人来问是什么事。仆人说：“你兄弟回来了，你父亲因为他无灾无病回来，就把肥牛犊宰了。”我们看到大儿子是怎么反应的呢？29节说， 28节说，大儿子却生气不肯进去，他不要进去。然后这时父亲不得不出来，来劝他，想把他给叫回家里去哦。然后大儿子对父亲怎么说呢？是我服侍你这么多年，其实中文翻译成是服侍。如果你看英文讲的是 "I have been slaving"，就是说我是做牛做马，做你的奴隶来去跟你做事。就是他这讲用这个词的时候，就表现出他心里这种不情不愿，就是我不是甘心乐意的服侍你，而是我像做奴隶一样去来做事情。然后呢？也没违背你的命令，你没有给我一只山羊羔，叫我和朋友一同欢乐。首先讲到说他对自己过做的那些事情，他很就是那种，就是讲到这个自以为意啊，觉得我做了很多很多了，但是我得到回报呢，却很少。然后相反的，这个儿子，然后他就开始在父亲面前来去控诉这个儿子，说。他吞进了你的产业，然后呢，他做的比我差太多了，他不如我做的好，你反倒为他宰了肥牛犊。这个大儿子，他不体会、不体谅父亲的心情，他不能做到跟父亲一起快乐，所以父亲跟他讲说，你常常和我同在，我一切说的都是你的，你就得到了你该得的那些东西了。并且你是常跟我同在啊，这是一个多大的一个祝福！只是说你这个兄弟是死而复活，失而又得的，所以我们应当欢喜快乐。所以这个大儿子在这里很明显是象征这些自以为意的文士和法利赛人，他们看不到说我自己虽然说他像是跟父亲一起住在家里面，但他自己的心其实并没有在家里，他心里也没有在父亲这边。他自己也不怜悯，也不接纳自己的弟弟，他也不喜悦父亲这样做，所以他们觉得说，他们衷心的侍奉神，很敬虔，严格的遵守这些神的律法和诫命，他没有得到神的奖赏。所以他们最大的问题是，他不体贴神的心意，他也看不到神丰丰富的赏赐。所以整个故事呢，是一个有大儿子、小儿子和父亲啊，这三个，就是它里面就可以看到。这个大儿子，他和小儿子之间的区别，就是小儿子他做了很多的错的事情，讲得也很清楚，但是他是悔改来重新归向父亲的，而大儿子自以为自己做的都很完美，他不理解不体贴父亲的心意啊，所以这个整个故事呢是一个并没讲到最后的结果啊，并没是讲说这个大儿子到底有没有回去，没有进到家里去啊，是一个 open ending 的这样一个故事啊。但是我们看到说讲这个比喻是讲的这些文士和法利赛人。16章一开始就讲到了这个一个比较难理解的这个比喻啊，就讲的这个不义的管家，就讲到说有一个财主的管家，就是别人。就是向主人来说这个人不诚实，然后他浪费主人的财物，这时主人呢就想要辞掉他，这时管家呢就开始要动脑筋了，就说辞去之后呢，他讲的是他不能够为生了，所以他我将来做什么呢？锄地无力，讨饭呢怕羞啊，他就不知道以后要做什么。这时候呢。他要用主人的钱来为他的未来去筹划了，所以他讲的说，他把欠他主人债的叫过来说，欠了100篓油的，他给他改账啊，就改成欠50，其实就让那些人就讨好这个人嘛，然后就写了另外一个欠100担麦子的，然后改成80啊，就想着说，我现在把账给你改了，然后呢，将来的时候呢，哎，我可以到你家里去，你可以接济我。所以第8节就讲说主人夸奖这不义的管家做事聪明，所以这个比喻本身它其实不是在讲关于道德的问题啊，其实当然也涉及了道德，它主要是在讲这个聪明，也就是这个主人来称赞这个管家做事聪明，不是讲他这个做这个事情本身做的对，而是讲他的个人的这个能力啊。 因为他已经称他是不诚实，就是不义的管家了，就是这已经对他做了这种道德上的评判，他是一个不义的，一个不诚实的人。称赞他是因为他做事很聪明，就是他知道说我在面临危机的时候，怎么能够利用别人的钱财，然后呢为自己的未来去筹划。就像我们有时候讲说，有些人讲说这个人很鬼很贼啊，其实都在讲同样的意思啊，就是说，比如说。讲一个很聪明、很能干的这样一个坏人，可以这样讲，可以讲的是不义的管家，已经说他是不义的管家。讲这个故事的目的是要做一个对比，也就是说，今世之子在世事之上叫光明之子更加的聪明，也就是说，这些属世界的人，他尚且有智慧，说在属世的事情上去用别人的钱财来为自己来去谋划。而我们这些光明之子，比如说我们这些属神的人，你应该在属灵的事情上也要显出自己的智慧，甚至比这些今世之子、属世界的人有更大的智慧，去在属灵的事情上来为自己的未来去谋划。所以第九节借这个比喻就，我又告诉你们，就告诉门徒说。要借那不义的钱财结交朋友，到钱财无用的时候，他们可以接你到永存的帐幕里去啊。就是说，其实这个比喻就是来教导说，我们这些属神的人，你怎么有智慧的去用这些世上的这些财富啊？这里这个不义的钱财，不是说是指那些靠不法的手段得到的钱财，其实中文英文里面是翻译成这个属世界的钱财啊。如果我们到后面去看。第十一节里面讲的说，这个不义的钱财，它对比的是真实的钱财，就是不义的钱财，它对应的是不真，就是真实的钱财，就是不义的钱财，它实际上是不真实的钱财。如果到十二节讲到说，在别人的东西上不忠心，讲你自己的东西，谁还把你们自己的东西给你们呢？就是说他也讲的说，这个不义的钱财，它对应的也是说是别人的钱财，也就是这个不义的钱财，它本质上。这些属世界的钱财本质它是不诚实的，也就是说，我们总以为说我这个钱财好像对我们好像很重要，它好像可以帮助我做所有的事情。但是第九节里面讲到说，这个钱财它有一个期限啊，它是有一天它就是完全毫无用处，所以它有欺骗性，让人觉得它是可靠的，可以帮我们做所有的事情，但是它实际上是不可靠的。所以从这个角度讲，它是不义的，是不诚实的，不可靠的，并且这个钱财也不是你自己的，乃是神托付给你。然后呢，这个也是不真实的，因为它总有一天它变得毫无用处。所以这个比喻就是讲说，你要用神赐委托给你的这些钱财，要为你将来去谋划，就是说结交朋友，其实就是用你的钱财去帮助人、怜悯人、带他们来归向神。这个时候。你将来这个钱财毫无用处的时候，哎，这些人可以迎接你，欢迎你到神永生的帐幕里去。所以这里接着再讲说，人在最小的事上忠心，在大事上也忠心，在最小的事不义，在大事上也不义。你教导我们说，我们要在每一件生活的小事上，要为对神尽忠。其实我们很多时候就有一个不正确的想法，就是说我在小事上我不用管啊，你这个小事上我就可以马马虎虎，我到了大事上我一定可以做得非常好。其实不是这样的，我们只有在每一件小事上去操练敬畏神，操练倚靠神。我们在小事上做得好的时候，神才会把大事上托付我们，我们只有在大事上能够做得好。所以来。叫我们说，在每一件小的事情上都要来去有忠心，这样神才会把更大的事情来托付给我们。后面讲说，倘若你们在不义的钱财上不忠心，谁还把那真实的钱财托付给你们呢？就这里有讲到说，这个不义的钱财，属世界的这个钱财呢，还是不真实的，它也是别人的东西啊。第十二节讲到说是你要用这些神托付给我们的钱财，有智慧的去用它的时候，它就可以变成真正属于你自己的钱财。所以整个这一段都是在讲说我们怎么有智慧去用这些钱财， 并且讲到说我们要忠心啊，就是神托付给我们钱财，如果说我们去看重这个钱财本身，而不看重把钱财托付给我们神的时候，其实我们就是在拜另外一个假神啊，就是侍奉了两个主，就是你不能侍奉两个主，你只能选择一个，要么侍奉神，要么去侍奉这个马门，就是这个财神。所以呢，我们一个是有智慧用这些钱财，再一个就是要在钱财上面要轻看这个钱财，我们有好好的去用，但是要轻看钱财，而是看重赐财物的这个神。16到18节就讲到了这个律法和先知到约翰为止啊，就说耶稣基督神的儿子道成肉身啊，是一个分水岭，就是在此之前神的启示是借着律法和先知来的，到这个阶段呢。到施浸约翰为止，这就是为什么耶稣在前面讲说，在妇人所生的没有人超过施浸约翰啊。说约翰的他有这样一个很重要的这样一个地位啊。而耶稣来了之后呢，就进入一个新的阶段啊，就神的福音就传开了。但是这并不表明说律法已经被废弃了，所以耶稣非常清楚的讲明说，天地废去，叫律法的一点一画落空。还容易，就是说，即使天地废去了，神的律法都不能废去。那这里不是在讲说文字上的这种一笔一画，那是讲神借着律法想要实现的这个心意是不会改变。19到31节这个比喻，就是财主和拉萨路这个比喻呢，也是在路加福音所特有。这里讲到了有两个人物啊，一个是。他很有钱，然后呢，天天奢华宴乐的，没有怜悯的这样一个财主。然后另外一个就是这个非常贫穷，他在活着的时候过的生活非常痛苦不堪的这样一个乞丐拉萨路。结果他们在死后呢，却有完全不同的结局。拉萨路被放在这个亚伯拉罕的怀中呢，享受安息，而这个财主呢会。落到这个阴间的火焰里面去受痛苦的煎熬。这里圣经里还讲到说，这两个地方呢有这个深渊限定，不能往来啊。就说你已经到了那个阴间那个火焰里面受苦的，他没办法再到这个亚伯拉罕和拉撒路待的这个地方去了。就说到了死的时候，这个归宿已经决定不可改变了。所以呢。这个比喻也是在提醒说，趁着还有气息的时候，你要把握机会来决定说你将来的归宿是如何，并且这个比喻也告诉我们说，一个肉身的死不是人最终的结局。所以这个财主受苦，他就让亚伯拉罕去说，你打发拉撒路到他的父家里去，他还有5个弟兄，然后呢，让他们去做见，给他们做见证，然后呢，来避免他们来到。这个财主现在待的这个地方啊，这亚伯拉罕就讲到说，他们有摩西和先知的话可以听从，也就是说，神在透过旧约圣经里面说启示给人的已经很清楚了。如果人能够照着那些旧约律法先知的那些话去做的时候，你就可以避免这种结局。如果说他们连那些话都不听的时候，即使把拉撒路派回去呢，也改变不了他们。就这个比喻跟上面我们看到的是有关联的啊，就是讲到说这个不义的管家也是在教导我们说你如何有智慧去用这个世上的钱财，而这个讲的这个故事呢，它就是很清楚的告诉你，当你没有智慧用那些属世的钱财的时候，这个下场就是这个财主的下场。17章又是一串连续的教导啊。首先讲到了这个绊倒人的危险，就是说劝勉门徒你不要去绊倒人。这我们在前面也都看到了，就是绊倒人是一件很严重的事情。其实绊倒人的意思就是让这个人呢远离神啊。这个人他跌倒了，就是他不再寻求神啊。这个是很严肃的一件事情，所以。说绊倒人的事是免不了的，就这种事情总会发生。但是呢，你要想到说这件事情后果是很严重的。 特别讲说这个绊倒人的人是有祸了。然后后面讲的是你要饶恕，然后呢，不仅仅是，他首先讲的是，若是你的弟兄得罪你，要劝解的话，这里的得罪实际上是讲的是这个弟兄他犯罪啊，the sins against you，就是说他犯罪得罪了你，人家这个人是错有先，然后这个时候你要去劝解他，就是你当看到一个人犯了罪的时候，你要去能够警戒他，然后去试图挽回他。如果这个人他悔改了呢，你还要去饶恕他，并且要一直不停地饶恕下去。但这件事情很困难，所以门徒就问主说：“我这事情我做不到，太难了，所以求你加添我的信心。”然后主就接着说：“你们若有信心，像一粒芥菜种，就是对这桑树说，你要拔起根来栽在海里，它也必听从你。”所以这里说，你不需要更大的信心，你只要像芥菜种那么小的信心就够了啊。就是说，你不要去追求大的信心，先去追求你到底有没有信心。就是说，一个真正的信心，即使像一粒芥菜种那样那么小，但是你都可以成就很大的事情，因为这个真正的信心它里面是有生命的，它是有能力的，所以可以做很大的事情。这个桑树，就是那个时候认为桑树。它的根系非常的发达，就是你把一根桑树能够拔起来，连根拔起来，这个是很困难的一件事情。就是你有芥菜种那样小的真正的信心的时候，你可以成就很大的事情。那么接下来主又讲了另外一个比喻，就是无用仆人的比喻。这个比喻是，很重要的一个比喻。他是在前面讲了说，你有信心的时候，你可以做很大的事情。那么主就接着用这个比喻来告诉说。你侍奉主的态度是如何？就是说，即使你成就了很大的事情，你自己要谦卑。当我们去看这个无用的仆人这个比喻的时候，就是你不要去站在说我去评判这个主人做的如何如何如何，就是这个比喻不是让我们去评判这个主人的，而是说。教导我们说，我们站在仆人的这个地位之上，如何去侍奉主人？因为很多人看到这个比喻之后，你就会觉得说，这个主人怎么这么冷漠无情呢？哦，这个仆人在外面已经种了一天地，忙了一天了，结果回来呢，还不能休息，还要给主人去做饭，做完饭之后呢，还不能跟主人一块儿吃饭，你还要去恭恭敬敬的。去侍奉主人，让主人先吃饭。主人吃好了之后呢，哎，你再吃，你就忙了一天了。你回来要做饭，还要去伺候主人吃。吃完之后，你才能自己吃。自己吃完之后呢，还怎么样呢？还说仆人照所吩咐的去做，主人还要谢谢他吗？哎，你也不要期望他说主人要谢谢你，你连这个也得不到啊。这个主人不需要去谢谢你。这还不算完，你还只能说这样，你们做完了一切所吩咐的，只当说我们是无用的仆人所做的，本是我们应分做的。所以这个故事你看完之后，你觉得说这个主人太冷漠无情了。你放在今天的话，这个主人是没有人伺候他的。但是这个故事不是教我们说你去评判这个主人做的如何如何不对，当你去做这件事情的时候，你本身已经错了。这个你要是说我坐在。这个仆人的这个立场之上，我如何去侍奉神？你把如何去把神当成主人去侍奉？圣经里面讲得很清楚，神不是这样一个完全不讲道理的这样一个主人，这不是圣经里面不是那样讲的啊。耶稣为门徒洗脚，圣经里也讲了很多次，神要自己束上腰带，要去自己去侍奉那些进到天国里面的我们这样的人啊，就说神不是这样的神。他只是用这个比喻来告诉说，你的态度应该去怎样的去来侍奉这样。所以讲了几件事情，就是说，不过我们做了很多很多的事情，但是我们做这些事情的目的是要让神得到满足，我们不是让自己得到满足，要是先让主得到满足之后，我们得到满足，这是第一个原则。第二个原则，侍奉是照所吩咐的去做，就是特别强调这一点，说你们要去完全顺服神。其实仆人一个重要的、基本的一个立场就是说， 主人让你做什么你就去做什么，就是顺服，完全照着神所吩咐的去做。我们侍奉是照着神所吩咐的去做，不是照着我们自己的心意去做。然后呢，即使你做成了一切的事情，你都要谦卑，知道自己毫无可夸之处啊。说明白，我们无论怎样能干，无论说我们干出了什么样的成绩，我们无论带多少人信主，又怎么样呢？我们要到神面前有一个态度，承认说我们是无用的仆人，我们是靠着神成就了一切，也只不过是尽了我们当尽的本分。你也不要指望神去谢谢你，就说你不要觉得说我做了好多的事情，神欠你什么？其实我们在侍奉的过程中，我们经常有这样一种心态啊，觉得说我呀，我做了好好多的事情，在教会里面，你觉得神欠你什么？神不欠你任何东西啊，就说你不要有这种想法。这里讲到说无用的仆人，他并不是说啊，你做的这些事情本身是没有价值。这里这个无用的仆人讲的是你心里这种谦卑的态度，所以这个比喻啊，非常值得我们去反复的去思想，来去纠正我们在侍奉当中的一些态度。那后面就讲到了他啊，耶稣洁净十个麻风病人，这是路加福音独有的记载。然后讲到说啊，有医治了十个长大麻风的，结果只有一个回来。啊，去感谢神啊，并且这个人还是啊，一个外邦人，一个撒玛利亚。然后，其实这件事情就告诉我们说，你要去追求一种更大的东西啊，就是我们不要去只追求那种实际上生活的祝福，就像这种大麻风被洁净了，就这个是实际的祝福，而且还有一个更大的恩典，就是你不单单是身体的医治，而是得到一种灵魂的医治，一种更永生的福气啊，就像那个回来的那个撒玛利亚，被回来感谢神，把归荣耀给神，这是我们从神里面领受恩典之后啊需要做的一件事情。有一个法利赛人来问耶稣说：“神的国几时来到？”耶稣回答说：“神的国来到不是肉眼所能见的，人不得说看到在这里，看到在那里，因为神的国就在你们心里。”或者是在你们中间，所以这里耶稣讲到了神的国的一个特性，就讲说，你不要期盼着去看到一个肉眼可见的一个那样一个有城墙的那样一个国，就是神的国更重要的是神在哪里，哪里掌权，哪里就是神的国。当我们的心去顺服神的旨意，让神在我们心里面去掌权，做我们的主的时候，神的国就在我们心里，神的国也在我们众人中间啊。我们每个人都是来顺服神，去愿意神的旨意成就的时候，那神的国就在我们其中。这是耶稣有的门徒说：“日子将到，你们啊，巴不得看见人子一个日子，却不得看见。”然后后来讲又讲到说，人子再来的日子是啊，就像闪电一样，就是它是一个整个世界都可以很清清楚楚的看到人子荣耀的降临。后面这段也很特别，讲到说人子来的时候就像挪亚的日子怎样，又像罗德的日子，就是那个时候人那个世人就是没有对人子要来这件事情没有任何的警觉警醒，还是像往常一样去吃喝嫁娶。就是对神的审判没有任何的预备，就在人还毫无知觉的时候，主会突然降临。其实这也在提醒，如果是主的门徒的话呢，你要去警醒，时刻预备主的再来。所以当主的再来的日子，其实也是审判和分别的日子。讲到说，有两个人在床上取去一个，撇下一个；从推磨的两个女人也要取去一个，撇下一个。所以有人要得救，有人也会落在神的审判之下。然后最后，门徒说：“主啊，在哪里有这事呢？”意思说，尸首在哪里，鹰也必聚在哪里。其实就在讲说，这件事情是有很明显的啊征兆的，就是说人那些鹰也，它会在那些尸体上方去盘旋啊。所以当你看到那个鹰在那儿盘旋的时候，下面就有尸体，就是意思就是说这个主再来这个征兆是很明显的。18章讲了两个。其实关于祷告的啊比喻， 这两个比喻也是路加福音所独有的。第一个比喻一开始就讲了啊，说耶稣设一个比喻是要人常常祷告，不可灰心。就是讲这个比喻的目的就是教给人一个祷告的一个基本的态度。这是这个常常，我们知道他讲常常的时候都是在讲一种持续的状态，并不是讲经常。就是我们有时候会把给混掉，这英文里面的翻译是 always，你要一直持续。它讲一种状态，不是讲一种频率啊。所以你要常常的祷告，要持续的祷告，不可灰心。这里讲到说有一个官，这个官呢不惧怕神，也不尊重世人。就是讲的是一个很差的一个官啊，他不怕神，也不关心他统治下的这个百姓。然后又讲到一个寡妇，然后要，她很贫穷，很无助，然后呢，她要去求这个官呢，去给她伸冤，然后求了很多次，这个官也不理。但是到后来呢，她是不堪其扰，我就给她伸冤，免得她常来纠缠我。又讲了这样一个故事，就是这个即使是这样一个不怜悯人、不关心人的这样一个官，他最后仍然是因为这个寡妇每天去求他的时候，他也不堪其扰的时候，哎，他就给他主持公道了。所以这个比喻不是说天父也是这样的一个官啊，而是说用这样一个比喻来说，即使是这样一个官，他最后都能够满足这个寡妇的要求，那么天父他更会体贴我们做神儿女的需要，所以耶稣借这个比喻来鼓励我们说，祷告永远不要气馁，要去常常的祷告，不可灰心。9到14节讲到了另外一个比喻，是法利赛人和税吏的这个祷告。这个祷告讲得非常的生动啊，讲到说有两个，一开始也是讲到说这个比喻的。举这个比喻的目的啊，说是向那些仗着自己是义人藐视别人的设一个比喻啊，所以这个讲得很清楚，是对那些自以为义的人去讲的比喻。他讲说两个人到店里面去祷告，两个人还站在一块儿，一个是法利赛人，一个是税吏啊。这个人我们看法利赛人他怎么祷告呢？他站着自言自语的祷告。说神呐，我感谢你，我不向别人勒索不义、奸淫，也不向这个税吏。我一个礼拜进食2次，凡我所得的都捐上1/10啊。他到神面前祷告的时候，他一直在讲说自己如何如何敬虔，都是在标榜自己。他讲的可能也都是事实啊，就是他可能也做到这些了，但是呢，他的问题是，他到神面前老觉得自己做得很好了，他没有讲自己的问题，并且呢，他觉得说，我比旁边这个人做得更好，就是他定这个税吏的罪，觉得自己比他更显为义啊。而这个税吏，他是远远的站着，连举目望天也不敢。首先，这是一个很基本的态度，他觉得他不配到神的面前去，所以讲的时候，他连举目望天也不敢，只捶着胸，神呐，看可怜我这个罪。被这两个人的态度是非常明显的，所以耶稣说：“我告诉你们，这人回家去，比那人倒算为义了，因为凡自高的必降为卑，自卑的必升为高。”就看到说，当你到神面前的时候，你谦卑认罪的时候，其实在神那边你是比那个自以为义，他可能做的很多事情确实做的比你好的那样的人呢，在神眼中你比他还更为有义。第15到第17节记载说，有一个母亲抱着婴孩来见耶稣，想要从主内得祝福，结果被门徒拦阻。所以主其实责备这些门徒说，要让这小孩到我这里来，然后借这件事情来教导门徒说，凡要承受神国的，若不像小孩子，断不能进去。就是只有变成小孩子的样式，你才能够承受神的国。像小孩子那样谦卑，像小孩子那样 对神有一种单纯的这种信心。18到30节是讲那个富有的少年观啊，这个我们前面都看到很多啊，就是讲的这个少年富人，他虽然很优秀，但是当时耶稣要让他去舍弃他的钱财，去来跟随主的时候，他拒绝。所以主在这里就讲到说，这些有钱人进神的国是何等的难。我们这个在前面已经看了很多了。这是主耶稣就再次来去预言他的死和复活。如果我们再看路加福音，其实这是已经是第5次了，并且在这里面写了更多的细节，但是呢，门徒呢仍然不知道主在说什么，就他们心里还有一种观念，说这个弥赛亚是要像大卫那样一个复兴以色列国的那个弥赛亚。所以当给他讲这些事情的时候，他听了也听不进去。第35到43节又记载了这个到耶利哥的时候医治那个瞎子乞丐。然后这个瞎子乞丐特别讲的说是大卫的子孙，耶稣可怜我吧。他认清了耶稣的身份，就是那位弥赛亚。所以大卫的子孙是弥赛亚的另外一个称号。所以因着他的信心呢，主就医治了他。这也讲到说，知道医治之后呢，他马上就起身跟随耶稣，然后一路归荣耀与神。然后这样天天带来的结果呢，就是众人看见也赞美神。19章就先讲到了这个税吏撒该这个呢也是在路加福音所特有的一个记载。人撒该呢，他是一个税吏，所以他也是一个财主，他很有钱。所以这个故事呢，就跟前面讲的那个少年官就形成一个鲜明的对比就是说那个也很有钱，但是呢他不舍得他的财富，所以他拒绝跟随耶稣。而这个撒该做的呢，跟他正好相反。首先呢，这个撒该他是很特别的追求神他是特别的想要见耶稣。然后他呢，首先是因为人多，说他的身量又矮，所以他看不见当然别人也不让他，因为他不看环境，人这件事情他不看环境，他只要心里想要追求啊，他就去想办法去做到这件事情，就是讲的这，我们前面讲这个进窄门，叫竭力进窄门，就是你要去尽一切所有的努力去做，他就是这样做了。他虽然他身量不高，看不到，别人也不让他，所以他呢不看这些环境，不看自身的不足，他只要心里有信心，心里想见，他就要去做到这件事情。讲到说他爬上桑树，要在那边去见耶稣，因为这时候耶稣看到他，对他说：“撒该，快下来，今天我必住到你家里去。”所以，然后大概就下来欢欢喜喜的接待耶稣。然后这时撒该就讲了一段话，第8节说：“主啊，我把所有一半给穷人，我若讹诈了谁，就还他4倍。”就是看到这样，他呢不仅仅是说我只是接待耶稣，而是他有一些这种实际的行为来回应主的呼召，所以他做了实际的事情来去见证出他的生命的改变。他不再看重这些钱财。所以第9节，耶稣说：“今天救恩到了这家，因为他也是亚伯拉罕的子孙。”这里其实在讲说亚伯拉罕的真子孙，所以人子来为要寻找拯救失丧的人，也就是我们这个主题经文。接着，主又讲了另外一个十锭银的比喻。其实十一节就讲了这个，为什么讲这个比喻11节说，众人正在听这些话的时候，耶稣因为将近耶路撒冷，是第一个原因。为什么讲这个比喻？因为要进耶路，快要到这个耶路撒冷了。他知道说他要被钉上十字架。第二个原因是，又因他们以为神的国快要显出来，就另设一个比喻啊。你讲这个比喻，是因为许多人以为神的国要显出来，并且他们以为要显出来这个神的国呢，还是那种 像以色列那种以色列国那种实际的国，以为这个弥赛亚呢是要做以大卫王那样做的那样一个事情。所以耶稣设这个比喻，就是针对这些门徒的错误的期盼来讲的。其实他是讲到了说，耶稣到他下一次再来的时候，这个时间并不短，是一件蛮长的一段时间。然后呢，在这个等待的这个过程里面呢，神给了门徒有托付。他是讲了说有10个仆人，然后交给他们10锭银，但是每个仆人在这里面都是拿到了1锭银子，就是他们得到的都是一样的。那这个比喻跟我们前面看到另外一个比喻不太一样啊，就是前面那个比喻讲到才干的比喻的时候，讲的是有的人给了10两银的，有给5两，给1两，那个是给了不同的恩赐啊。那个是在讲有不同的恩赐，你只要把你的恩赐用出来啊，你的奖励是一样的。这个比喻的重心不是在讲那个恩赐的问题，这个重心是在讲说，神给每个人的机会是相等的，你的责任是相等的。就是他，因为你看到说分到的钱是一样的，每个人都得了一锭银。就说，当然我们看到说每个人都拿了一锭银，但是不同的人呢，他最后赚的钱不一样，那个是跟才干有关系啊，那是靠着神给的才干去做的。所以呢，这个里讲的是每个人分到的钱是一样，是在讲说你的神给我们的机会责任是一样的，你都要去忠心的去做给你的托付，所以要你们去做生意，等我回来。然后当主回来的时候呢，有忠心有责任去，在这个期间呢，要有忠心的去经营神的托付。当主再来的时候呢，是要给他们这些人呢，要把自己的这个成果呢，要去向神交账的啊。所以在哥林多前书里面也讲了说，个人的工程要在神的台前要显露出来。所以这里讲的是神去奖励那些忠心良善的仆人，然后呢，那些赚了10锭银的就给了他10个城，然后5锭银的给了5个城，能去就说你在这些事情上忠心，然后会给他托付。然后同时呢，那些也讲到了有一个仆人那1锭银呢就什么都没有做，然后主人就称他是恶仆，说你就把他的钱拿过来去交给了那个赚了10锭银的，就说你在小事上不忠心，说你凡有的还要加给他，对那些忠心的人是凡有的还要加给他，对那些不忠心的人是没有的，让他赊的也要夺过来。所以这个比喻就是让我们要有忠心来去经营神给我们的托付，将来能够去到神面前去交账。好，从下面一段呢就开始到了这个另外一部分了，就讲到了耶稣进了这个耶路撒冷讲到了，而这28到40节就记载他骑驴进耶路撒冷，这个是应验这个撒迦利亚书上的一个预言。41到44节讲到耶稣为耶路撒冷城来哀哭，就说这个是一件蛮对比的啊。前面是讲那些人去欢呼耶稣，然后呢，耶稣呢，当看到耶路撒冷城这样壮丽的一个城，将来有一天就会完全被毁坏，连一块石头也不留在石头上，他就来为这个城哀哭，因为这个城里的人呢还浑然不知这个灾祸要临到这座城。然后下面就记载耶稣清洁圣殿，这个是我们在前面也都看到了。所以这就在约翰福音讲到他一开始的时候就洁净过一次圣殿这个是记载的另外一次洁净圣殿，他最后进耶路撒冷城的洁净这个圣殿。然后后面讲到耶稣虽然要上十字架了，但是天天在这个殿里来教训人。我们看到那些祭司长和文士呢，想要杀耶稣，而那些百姓呢，却是侧耳的听他，一种很鲜明的这种对比。 后面这一些记载呢，都是发生在星期二啊。我们称星期二那一天呢，是这个问题之日啊，就是那天有很多不同的这些犹太人的领袖、宗教的领袖、行政的领袖啊，都来问耶稣问题。所以第一个问题就是有这个祭司长、文士和长老来去质问耶稣的权柄，有什么权柄做这件事情？耶稣是反问他们说，耶稣的敬礼的权柄是从哪里来的？结果这些人呢也不回答，我们前面也讲到说这些人他们呢不关心这个事实的真相到底从哪里，他自己也知道，他们只是说关注说哦，我如果按照这个事实回答的时候，可能对我影响不好，所以他们就拒绝回答。那耶稣也拒绝回答他的权柄从哪里来，他并不是说我没有权柄，而是说对这些明明知道答案却不愿意回答这样的问题的人呢，耶稣也是拒绝回答这些人。第九到第十九节啊，就是这个凶恶的原户的比喻啊。我们前面也看到，这个原主呢是指的这个天父，葡萄园是代表的以色列，原户指的是这些以色列的领袖，神委托或者托付给这个以色列这些这里神的选民呢，去给了这些领袖，让他们去牧养他们。其实也是让他们要交果子出来啊，就是其实这个托付呢，你是有责任的，你是要当大的果子要交出来的。当这个神派仆人，这些先知去收果子的时候呢，他没有果子交出来，然后呢还去迫害倒了这个先知啊，然后讲了说神屡次去派啊，讲了又好几次，然后最后呢去派这个他的儿子，就是当时就是耶稣基督。来啊！结果这些人呢，反而是知道说这是承受产业的，反而呢是把神的儿子也杀了，然后呢去侵占了属于神的产业。所以这时候这个原主呢就来去惩罚这些原户，要把这葡萄园呢去转给别人。其实这个别人呢指的是外邦人，神的救恩就给了外邦人。然后呢，所以这些领袖呢知道这个比喻指着他们说的，所以他说这个是万不可的啊！他们呢，不相信说他们作为神的选民的特权呢，会给了外邦人。后面就用这个匠人所砌的石头里做了房角的头块石头来讲着说，这些法利赛人或者这些宗教的领袖呢，像那个匠人一样弃绝了这个石头。这个石头当然就指的是耶稣基督，而神要用这块石头要做房角的头块石头，而这块石头呢，也同样是一个审判的石头。当你去信服耶稣的时候，这个你就可以在这个石头上去扎根建造；而你不信服耶稣的时候，这个石头你就会跌在这个石头上，都要跌倒。然后呢，它可以成为绊倒人的石头，也可以成为审判的石头，把人砸得稀烂。后面就讲到这个能否纳税给该撒，就是他问的这个问题是很属于这种两难的一个问题。你回答什么都会产生不好的后果。你不给献税给该撒的话呢，你就会违反罗马的法律。你说献税给该撒呢，你会得罪那些很多的犹太人，因为他们是被由罗马人所占领的，因为他们心理上是不愿意给纳税给这个罗马人的，而耶稣的回答呢，讲的说，该撒的物该归给该撒，神的物当归给神，所以讲到了这个物归其主的原则，就是说，其实这件事情也是讲到说，我们基督徒的一个生活的原则，就是说呢，我们在属实的生活上，你去做一个合法的公民嘛。在这件事情上，耶稣并没有反对。说你去献税给罗马，被罗马人统治，那你就献税给他们就好了嘛。然后也是教导我们说，我们在我们生活上，我们去做一个守法的公民，该做什么就做什么。但是呢，你还有一个更重要的角色，你是属神的。所以讲到说，这有神，那个钱上有号嘛，有像，因为我们身上也有神的像。所以说，从这个意义上讲呢，我们是属神的，那我们应该把自己来去归给神。后面就讲到了这个撒都该人问复活的问题，就是说撒都该人呢，他是不相信复活的，所以他讲了这个七次 叫了妻子的这个妇人的故事来证明说啊，人复活是很荒谬的事情。你叫了七次了，那你最后复活的时候，那七个男的都要找他做妻子，那怎么会有这种事情呢？人家耶稣讲，告诉他们说，首先呢，复活的人和天使一样，不能够再死，也没有婚，也不娶，也不嫁了。所以就是你们编的这个故事，即使真的发生，即使有这样一个不幸的女人，她嫁了七次，那么将来复活之后，也不会有七个人去争一个妻子的事情发生了。首先否认了这个事情，然后又讲了一个更重要的一件事情，就是说他用摩西五经里面的他们能这些撒都该人接受的摩西五经来指出他们的错误，说你们读经没有好好读，这里面讲得很清楚，神是以撒是亚伯拉罕的神，是以撒的神，雅各的神，这些人都肉身都已经死了，但是神仍然说这个神是他们的神，但是神不是死人的神，乃是活人的神，乃是证明说那些人还活着，他们是可以，他们是复活的，可以来也来证明他们的错误。41到44也讲到这个基督是大卫的子孙啊，这个是很重要的一段经文，就是他引用了出自大卫的一个弥赛亚的预言来发问啊，就是大卫。在诗篇110篇第一节里面，小字里面特别讲的是大卫的诗，讲说耶和华对我主说：“你坐在我的右边，等我使你仇敌为你的脚凳啊。”就是说，首先呢，大家都知道说大卫的子孙，这是弥赛亚的称号啊，就是说连这些文士、法利赛人都接受的，是在圣经里面都有根据的。然后这里讲到说，大卫写这首诗的时候，特别称呼这位弥赛亚是我主啊，就是说问题就是说，哎，这个人，这个弥赛亚是大卫的子孙，那为什么大卫又称他是主呢？所以这个从逻辑上讲不通。那么解决这个矛盾的唯一的答案就是说，这位弥赛亚不仅仅在肉身上是大卫的子孙，他一个更重要的身份，他是神。所以大卫才被圣灵感动，称他为主。所以这句话就是在讲说，这位弥赛亚是神，所以大卫才会称他为主，虽然他也是自己的子孙。然后后面就讲到啊，耶稣来提醒要防备文士啊，讲到他们爱慕虚荣、假冒伪善。好，我们今天到这里，其他视频先来祷告。亲爱的天父，我们感谢赞美你，谢谢你啊，借着路加福音向我们讲话，求主帮助我们有智慧，让我们善用你所委托给我们赐给我们的财富啊，也求主给我们一颗怜悯的心、敬畏神的心啊，将你学习的赐我们的真理啊，能够在我们的生活当中应用出来，成为你美好的见证。求主祝福我们啊，接下来的敬拜，让我们以心灵和诚实，把你当中的敬畏和荣耀来归给你。感谢祷告，奉耶稣基督的阿门。